谢谢一步，是的，主，这首歌在我的里面一直的燃烧，真的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步，就是要真的在主的里面非常清晰的知道日子不多了。那这个是五旬节哈，这段时间啊，神特别的让大家在灵里面领受圣灵哈。那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两个五旬节，一个是犹太节期的五旬节，还有一个就是基督教这个节期的，就是昨天主日的那个五旬节哈。那这两个节期啊，这样的放在一起，也越来越多的让我们注意到这两下要至中合为一哈。那这个节期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前面这个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哈，然后接下来是五旬节这个犹太的这个七个节期，后面就是所谓的秋天的节期，就是催缴节、赎罪日、祝棚节。我们看到这七个节期当中，五旬节是中间的是中间的，它承上又启下。那这个五旬节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前面的逾越节啊，就代表耶稣的耶稣的拯救。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祝棚节这是讲我们最后要跟主完全的同住。那么中间这个五旬节呢，就好像把这两个重要的节期，或者说整个加起来是七个节期，把它连在一起了。那五旬节就是没有拯救就没有圣灵的浇灌。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浇灌，我们不可能坚持到最后，可以跟主一起走到最后的这个结局。所以五旬节是在中间的位置，是核心的。很鼓励大家哈，我们在一起在这个命令晨光，我们花时间。不仅要有神的话，我们盼望待会有机会一起的宣告哈，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是一个神的灵浇灌的这个时刻哈。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来宣读神的话啊。那在这个五旬节期间来读启示录11章哈。我们现在到了启示录11章的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呢，真的神的这个启示非常的重要哈，好，跟大家，我们带着五旬节的灵来读哈，就会很不一样。OK，好的，一步为我们读一下，好，谢谢。从这个启示录的11章，其他的家人我们可以关上你的麦克，但是呢，你可以在灵里面，在你自己的空间里面大声的来读。好，一步可以吗？谢谢。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来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十五节，第一，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也请大家祷告，因为这是不容易讲的部分，可能说在所有的这个经文当中这个两个见证人呐、这个最后教会被提啊，各方面的这个经文的解释是最多的，好，各说各纷纭哈。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求五旬节的这个启示的灵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啊，是在一个摸到天父的心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当中，而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些的知识给大家累积哈。所以请大家祷告啊。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一开始呢就是讲到有一个量杖哈。那么量度的这个杖呢这个就可以讲一篇道了哈。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呢在如果我们一想到量杖呢，我们就会非常容易的，如果对圣经熟的家人呢，你就会想到呢就是以西结哈、那里讲到呢就是以西结开始量杖哈、量杖这个圣殿。那么以西结量杖这个圣殿呢他就主就带着他从这里到那里，就是很多的尺寸哈、那可以给大家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哈。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好，这是我的笔记，在前面。好，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图画哈，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这个以西结呢，他量杖整个圣地的以后呢，他非常惊讶的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比较哈，美式的橄榄球的这个大小。我们看到最初摩西会幕，然后所罗门的圣殿，那么西律的圣殿啊，到就是最起初这个以西结的这个圣殿呢，它比较是在灵里的意象，哈，灵里的意象，所以很多人也把它看成是启示录所讲的那个量杖啊，那个圣殿它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图画是在灵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现在注意这个图哈，左边的这个图，以西结呢，他非常惊讶的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整个圣地的中心哈，中心其实确实是圣殿，但是呢不是在这个位置，真正的中心呢其实在哪里呢？我们看到 就是在祭坛，就是我现在这个标志给大家看的，也就是这个圣殿它有多少轴，它有东门哈，有外院哈，有各样的空地，好，最后啊，这里有这个圣屋，有圣殿，好，这里有进出的门哈，但是最后圣殿的中心呢是祭坛，我们看到中心这个正正好哈，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表明呢啊，真实的一个主所关注的敬拜呢，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祭坛代表献祭和完全的降服，好，甚至可以舍弃生命。那么在创世纪22章那里呢，第一次的敬拜就是亚伯拉罕呢献上以撒的时候，那是最真实的敬拜，是付代价的。有祭坛就有敬拜，没有祭坛呢，我们即便刚刚我们的敬拜呢，其实就是唱歌而已。好，所以其实五旬节最重要的根基就是要有祭坛。好，马可楼就是一个祭坛，需要，那么祭坛需要有祭物。祭物是什么呢？就是一群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罗马书12章那里，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在四福音书那里，我们看到哈，其实最后耶稣走的时候，甚至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到，有500位，他是向500位显现，但是最后在马可楼上是先是12位，好，那之后呢是120位。我们看到这个120位就是可以有足够的献祭，哈，在那里等候神，等候直到天上的活下来。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家人，不是看我们的人数，而是神要等候足够的人数，哈。我们早起，我们晚睡，就是献上这个祭，哈。所以很感恩，这就是五旬节。这就是祭坛上有祭坛，但是要有祭物。当有祭物的时候，天上的火降下来，这就是五旬节。所以在末后的日子，神要浇灌，神说他要浇灌啊圣灵在凡有血气的人的身上。所以末世的大丰收，就是要看你有多少人在那里愿意献上。这就是五旬节最后在等候的，所以感谢主，他看到我们这群人在这里等候，在这里寻求，还有世界各地的许多的祭坛，在祭坛上等候、祷告、寻求，好，并且被差遣进到各地来为主做见证的，这个就是神在末世重要的呼召。好，那我们再看到呢，在使徒行传1章8节这里哈。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非常的清楚，我们五旬节啊，这是在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临到之前的重要的神的应许。圣灵来不是让我们自己的灵命增长，不是让我们舒服，不是让我们单单的有恩赐、有能力，而是让我们做主的见证，做我的见证。好，那做见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今天我们就回到这里启示录这里说到有2个见证人，这个见证非常需要我们灵里现在今天我边讲你边要领受哈。我在今天3点多神就把我叫起来哈。因为我本来有其他的一个重点，但是主今天特别的强调了几个重点，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哈。那在这里呢，就是先是看到呢之前我们在第10章看到就是有小书卷出现，记不记得我们讲过大天使居然拿着小书卷，这个小书卷呢，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圣经哈。那当时讲到他吃在口里甜如蜜， 但是到了肚子里却发苦了。这个非常形象的表达呢，就是教会在最后的大逼迫当中呢，为主做见证的那个艰难困苦，苦，但是最后是甜的，好，但是呢，这个过程是需要有人起来经历的。苇子呢，我们知道呢，它是代表呢一个亮度啊，那被数算过，被神分别为圣，这是一个量。好，一个度，那为什么要用苇子来做呢？好，苇子其实是一个卑贱之物。我们看到，在主上十字架之前，有人拿这个苇子呢放在他的右手上，好，并且呢用苇子打他的头。所以我们知道主呢，他又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所以主是非常怜悯我们的软弱，苇子也代表这个软弱哈。所以在末世呢，神要用这个苇子啊来量度他的教会和在殿里礼拜的人。好，这里表达什么呢？就是这个苇子呢，它不是要量丈我们的刚强，而是要量丈我们的谦卑，是用苇子来表达的哈。但是真谦卑是什么呢？真谦卑就是我们后面要分享的这两个见证人的生命。总的来讲，这两个见证人是跟随主的脚踪。我们看到最后，他们为他们所见证的道啊，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是神最后又让他们复活，好，并且呢，当他们复活以后呢，马上第七号吹响啊，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就是神再次的让我们看到。他预备他整个来的这个整个的路径呢，其实就是他第一次来是耶稣自己死里复活，当他第二次来最后的来的时候，居然在地上有两个见证人啊，也是从死里复活来传讲这个最后的最荣耀的道。那么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呢？啊，那么真的是众说纷纭哈。我们来看呢，其实这个最重要。我们看到神，他在量丈我们里面的谦卑，我们里面被破碎，我们里面被神来完全的对付啊，才能被量丈。那这里稍微再讲一下呢，这里外院哈、留下不用量，这到底表明什么哈？因为这个神的殿呢，当我们刚刚也看到它是有外院好，然后呢就再讲到有圣所。最中间呢是至圣所，那也讲到就是，其实我们在整个的建筑上面呢，神最后他是不在乎建筑物了啊，他不用因为外院啊，我们到最后看到他要践踏圣城，整个的这个建筑物是被践踏的啊，那所以呢，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说是由外院由圣所。至圣所组成的，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哈。我们最后圣经说新约，我们是圣灵的殿，所以一边呢我们在听灵里听，一方面我们在思想，我们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呢，外院就是我们的身体，圣所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好，那我们的里面这个至圣所。是与主可以成为一灵的这一个灵所在的最终的那个地方，是神可以在那里安居的灵的处所，那个就是神要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外院哈有一种特别的热闹很多献祭啊，很多的这个大家在那里 social 啊。好，在那里见面呢，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自己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外面的活动，很多外面的相交，但是呢，神不量这些东西，他要量的呢，他要量账的，他要算数的呢，是最后这个见证人的生命。好，所以我希望家人们特别的注意这里所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所以呢，在将来的大逼迫当中， 神将保守。粮这个词在希伯来书，在希伯来那里讲到的呢，它是一个，它其实原文的当中，它讲到的意思是有保守的意思。好，那这个保守也就是表达呢，在外院那忙来忙去不一定被计算，但是呢，最后被计算的是你的灵在神面前所存活的，你的谦卑，你的生命。那在末后的日子的里面呢，到底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什么呢？那很多的猜测比方讲到呢，就是士美拿和腓拉铁菲教会，因为那里讲到灯台所以呢，会不会是这两个最后中心的两个教会呢？七教会已经最后只剩下两个是中心的教会，其他都是灯台要被挪走的啊，或者是。被神对付过的哈，那么会不会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哈？因为讲到两个橄榄树，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那里讲到的以及金灯台讲到是不是他们？因为也是与橄榄树有关呢，可是呢，还有一种说法呢，我自己觉得是我会比较同意哈，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好，因为呢，他们都是这个旧约结束时候所预言的这个人物，像马拉基书4章5到6节讲到呢，他们会在这个在以利亚还会回来，他的虽然施洗约翰是代表他的心智和能力回来过了，但是他的本尊会不会在末世的时候真的来回来为主预备道路呢？好，那么这两位呢，也曾经在变相山上与主耶稣一同显现，在马太福音17章那里讲到，他们在变相山上与主同在，也许谈的就是这个时刻呢。好，所以感谢主哈，有很多的这个猜测，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呢，这个猜测呢，我们需要和圣经直接来分享。所以在第三章呢，有很多人在一起的，在那里思想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一下呢，这两个人他们的特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特点，以至于我们知道做幕后的见证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需要。我再次的强调，就是在五旬节这里之前说到，我们要做他的见证，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启示录这里的。两个见证人身上，我们学到我们怎么样在圣灵降临的时候预备自己来做主的见证。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两个见证人，这两个呢是代表二是代表见证的数字见证的数字。我今天内容很多请大家真的是为我祷告，因为如果不行的话，我下周再讲另外一个部分因为真的是神好像特别的 highlight。见证人，那其实在这么提摩太前书5章19节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人见证就不收啊。哥林多后书13章那里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呢句句都要定准哈。那么马太福音18章20节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的同在。好多哈，那这里呢，在还有路加福音那里说到两个门徒看见复活的主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末后的日子，最后的见证人不是独行侠，他必须至少有一个同伴，但是呢，也不需要是大多数人，只要两个以上，同心合意。就成为关键的少数，可以力排众议，一起勇敢为主站立，完成神的功。所以看到这个重要的点，就是你不要独行侠，但是你不需要每个人都跟你同意，你真的要找到很重要的这个同行的家人。如果你是夫妻，真的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哈。那见证人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跟殉道者是同一个词根，所以呢， 见证人要见证到什么地步呢？要见证到你的生命要预备好，不是传一个信息，而是传你的生命，甚至是舍己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信息。穿着毛衣，原文是麻衣，代表是哀悼，好像。这他们完全明白天父的心，他不是在那边祷告主，哎呀，这个世界要变得更美好。No，他们明白主的心，因为这是主再来之前最后期晚之前的一个最后审判之前的神释放的那个心意就是要为这个败坏的世界，好像在预备丧礼一样的心情，因为麻衣代表丧服所以呢。他们所传的信息呢，实际上是向不信的人来报丧。那为什么说住在地上的人要受痛苦呢？因为他们不喜欢听这个信息，他们以为这个世界上，包括有些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好像活在地上就住在地上了，他们已经不用再去想未来了。所以这是主来最后的一个提醒。传道很有意思，传道这个词我们讲到前面第一这个传道人有这个他必须是跟人可以同心的，并且他有预备殉道的穿着毛衣，他是完全明白天父的心，他来宣告这个丧礼的。那么这个传道这个词代表他要传的是神的话，要发预言，原文是发预言的意思。和十章前面我们读的十章十一节十章这个十一节，这里是十章十一节，那里说到天使对我说，对谁说呀？对约翰说，你必指的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个地方这个预言和这个第十一章的这里说到的传道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就是他跟这个约翰，还有这两个传道人都要预备自己到一个地步，所传的信息是生命的信息，发的预言不是你发做一个这个先知发个预言就算了，no，他发预言到最后他自己要死在这个自己所传的道的里面。1260天，家人们表达什么呢？因为呢，1260天在这个圣经的年呢，它不是365天，是360天。如果你这样算一下呢，这里就是指的3年半，也指的42个月，也指的是1260天。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践踏呢是62个月。月月要被践踏，但是呢，传道3年半，用1260天来描述，可以说是我们需要天天有见证，每一天可以说这个见证是不容易的，所以也可以说呢，如同度日如年有一段这个信息呢，我们讲到。我回头再晚一些再讲这个传道1260天不容易啊，所以每一天都得算呢所以这里我们讲到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是每一天都被神来描述的。虽然有很多猜测，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章其实已经解经了，神他自己来讲到底这个传道人，这个见证人是谁。那我自己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棵橄榄树这里讲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那里讲到有两个橄榄树在主的面前，你们来看一下好，撒迦利亚书还是给大家看一下第四章，这里说有纯金的。灯台上有灯盏， 我们看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哈，一棵在这个灯盏的右边，一棵在左边。那么主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主就跟他说，哈，这就是啊，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也就是说呢，这两个见证人哈，他很重要的呢，不是在乎是哪个人啊，我们可以很多的猜测，所罗巴伯呀，这个约书亚呀，啊，还有呢，就是甚至有人猜测是以诺啊，因为他没死过，也许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存活到这里来做见证了啊，这些都有很多的见证，但是其实在乎的呢，神在乎的是这个集体的见证，好，是教会的代表，因为灯台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说，灯台就是神的教会啊，所以重点是教会的代表，虽然可以用摩西跟以利亚来代表，但是它所代表的是一个集体的教会，好，立在世界之王的面前，就是他们是被神差遣的，因为他们终极服侍的对象是神。好，那么在神面前，这里也是说啊，这里在神的面前哈，在纯金的灯台面前，好，那么终极服侍的对象呢是神自己，是纯金的，好，那么代表神要在这里呢，他所差遣的这两个，在这两个呢是最重要的这个点呢，它是要有油，哈，就是有啊。不靠势力才能，而是依靠神的油。所以呢，我们也讲到马太福音25章那里，我们要成为那有油的，好，不仅是有灯，并且还是有油的童女，预备主的再来。那么这两个童女呢，啊，这两个呢，其实就是其中的这个童女的代表，就是它里面是充满了油的，好，它是两个橄榄油。那么这两个橄榄树，就像刚刚我们所看到，它是啊，这个油啊，它橄榄树上的这个橄榄，经过压榨，经过破碎，哈，经过谦卑，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芦苇和这个啊，都是一个一个预表，都是讲到一个谦卑破碎的生命，除掉我们里面的骄傲，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来供应灯台，供应灯台就是来供应教会，啊，站在仍然能够站在世界之主的面前，最后的世界之主，我们看到在十五节那里，11章15节那里说到呢，世界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是在主在站立之前，他们来预备道路的。那么他们的信息呢，火一般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两个当他们愿意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在乎世界听不听，因为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仅不听，还把他们杀了，杀了以后还把他们的尸首抛在街上，就是代表完全的不尊重，好，完全的诋毁、羞辱，好，他们知道他们的下场，但是呢，他们还要去，就像当年啊，这个以利亚啊，以西结啊，这个耶利米这些先知们。啊，都是被神差遣，说你就你脸如铜哈，这个啊，就是去吧，你去的目的不是要叫他听，但是你必须去，要彰显神的公义，就是我要来审判之前，我把道理都跟你们讲了，但是你听不听是你们，讲不讲是我，所以主是这样的啊，公义圣洁，他不会因为知道这个人不听，他不讲。因为他要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两个见证人，他的信息是火一般的信息，他也有啊，像以利亚所经历过的神迹，叫天闭塞不下雨，好，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哈，我给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OK，在这里讲到呢，4章，哈，说到以利亚呢，天闭塞3年零6个月，你看。正好是3年半，1260天，遍地有大灾荒，那是以色列中有啊许多的寡妇。那么他讲到呢，就是当时以利亚啊，他也开始在那里去啊 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讲的时候呢，这会堂里的人呢，他也是怒气填胸，哈，不想听他的所说的，就把他啊，就是撵出去了。这是代表什么？耶稣当时就是这样，他分享信息的时候，就是，而这个之前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拿起这个书卷，哈，讲到神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膏膏我。好，他这么荣耀的信息哈，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哈。那么我们看到最后呢，这些人哇，一边称赞，众人都称赞他。好，这不是这是太棒的恩言呐、啊，这是约翰的儿子啊。我们看到在同样在启示录这里说到哈，当最后啊，这个他们死了以后，这门徒啊，这个两个先知最后啊复活升天。正在这时，大地大震动啊，各方面的都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呢，这些人都恐惧，将归荣耀给天上的神。那么归给天上的神，是不是他们就悔改了呢？不一定哦。哦，我们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也可以在每天在敬拜的时候宣告啊，荣耀归给神。但是我们是否真实的悔改，才是看你是否能够重生得救。所以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这里，虽然他称赞神将荣耀归给神，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他把耶稣推下去，他们不想听，他们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就宣告哇很棒，但是当他们听到要他们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愿意了啊。虽然主从他们当中穿越过去了，因为主的能力远远大过地上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但是我们看到没有，这是耶稣是第一个殉道者，第一个他用神的灵来传福音的，他也是第一个殉道者，也是第一个复活升天的。那么接下来这两位呢，他们也是复活升天的啊，请大家快速的就是在灵里跟上哈，因为这里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还有呢，就是变水为酒，哈，他们有火啊，他们也有变水为酒。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摩西了哈，摩西曾经出现的这个神迹，在出埃及记那里第七章，就是变水为酒，变水为血，对不起，好，那么随时用各样的这个灾殃，就是让我们想到他在埃及所释放的石灾。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用猜测和上下文呢，我们会想到摩西和以利亚是两个见证人的代表啊。但实际上呢，我们不要就是因为神奥秘在于神哈，神解开的就解开，他隐喻的，我们就不明明的非要啊去指去啊点出他一定是谁，因为这样会造成很多的神学的纷争。好，我们不走到那条路上去。但是明明也看见了啊，摩西跟以利亚确实在里面啊有很多的这样的啊印记哈。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因为到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那么他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做完见证的时候，哇，我们看到呢，他们被杀了，他们的尸首哈，他们的尸首就并且呢，很惨的被丢在这个大街上。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叫埃及，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我们看到没有？再一次的神就来啊，给我们一个提醒，在启示录啊12章啊，就是下个星期我们要来分享的。那弟兄胜过他，好，我们来看，先预先再看，因为下周我们还要讲哈。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这要预备到什么地步才能得胜呢？家人们，我们必须预备到靠着羔羊的血，并且呢，自己要所见证的道，五旬节的见证人的道，羔羊的血是逾越节羔羊的血，好，那么有五旬节的心智，为主做见证的心智，要预备到可以殉道的地步，最后才可以与主同住，进入祝棚节。我每一句话都把它简略了哈，如果把它展开，都是一篇 到了，但是今天我希望大家就是简短的，因为神的话太多了，太丰盛了。我在预备的时候，常常全身发热，被神的话的那个力量点燃哈。我希望家人们真的，我再说，大量的读圣经，神的话在五旬节是降下来，是书卷，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主的五旬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好好的去读，你会不会读一半？因为很多人读的一半就会说：“哎呀，你看这个人被杀了啊，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哇，怎么这个人又得癌症，这个人又死了，这个人其实这些都是外体，家人们，外体，我刚刚讲的外院，外院可以死，外院可以被毁，但是里面的灵却永远要与主同在。”最后进到祝棚节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灵。所以神为了有些人实在是顽固不化，他有时候会毁坏他的身体，以至于他会醒过来或者拿去他的一些自以为是的关系，或者他的一些的 privilege 他的一些的产业，以至于他可以悔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因为神他给他这么大的权柄来做见证。是为了什么呢？完成他们要完成的使命。好，所以他们，但是呢，他们是被杀是要一定要注意到，是做完见证的时候，完成任务了，就可以走了，就可以走人了。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仇敌的这个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兽，他很可能就是敌基督，就是在帖撒尼罗尼迦第后书二章。这里讲的大罪人也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说，那行毁坏可证的这些呢，都是代表最后的那个征战，他们出来了那个交战交战表明这个征战是两下的，不是说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家人吵架也许你跟他吵的就是。你里面的这个征战，其实是征战。也许这个人里面他敌基督的灵最近呢，我其实在守卫我的爸爸跟为他征战那个最后得到福音那我觉得我们已经得胜了，就他里面的那一个败坏的要敌基督的灵一定要。把它破除，所以不断的祷告那么其实这个征战不是对于征战我爸爸，是征战他后面的那个灵。所以家人们，所有的这些征战都不是征战这个人，而是后面的灵所以到最到后面呢，征战的结果呢，好像有的时候是仇敌得胜一下，实际上呢，神就是要借着这个暂时的得胜呢，他要来显出。后面仇敌最后的败坏，我们看到原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对于埋葬是非常非常在乎的包括各地的，就是人他对怎么葬埋一个人我现在甚至要为爸爸也要预备这些将来的这个埋葬殡仪馆呐，都我们都会，我们每个人在亲人。走之前，你都会去注意这些事情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居然被抛尸在街上，这里是非常羞辱人的一个事情哈。那么在这里原文当中呢，这个"尸首"这个词在第八节是一个单数，两个人却是单数，表明它代表了殉道者的一个整体。那么第九节这个呢，又是复数，原文是复数，这个"尸首"。就是它又代表呢每一个殉道者，每一个殉道者，所以主对这个士美拿教会有殉道者的这个人说呢，你要必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讲的这些道呢，我希望家人们虽然不好听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神就是这样明明的说，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你一定要预备到自己能够为主做这样的见证， 否则的话，你会被冒犯。你的身体还没把你的命取走呢，把你的健康取走，把你的财物取走，把你的老公取走，把你的孩子取走，把一些你爱的东西取走，那其实就是殉道的灵临到了。你如果在那里抱怨在那里痛哭我跟你讲，你是没有办法真正进到最后的得胜的。所以现在就是随时当主拿走了，就在主面前说，主，你是好的，我相信你的美意，我相信这些你可以拿走。我们看到呢42个月，接下来就是1260天是同时的，也就是说42个月在被践踏圣城，就是圣城也可以代表当时还在的所谓的一个建筑，或者是在建筑物里面那个鱼目混珠的这些的所谓的宗教的团体它是42个月，但是马上讲1260天，所以这是同时发生的，被逼迫和在那里在逼迫黑暗中间做见证来传道是同时的。所以现在你现在还日子好像静好一切都安然，家人们现在就应该好好的传福音了。真的真的，我昨天当我的这个给我爸爸这个来的这个护工每天现在要来两个护工来帮助，因为爸爸现在已经不能动了那就是要上厕所什么，就是真的要他一定要去就得抬着，所以我小妹妹的腰也弄折了这已经很糟糕了，现在他现在在恢复的当中。那我就是昨天呢当这个护工来的时候，他看到我的腰也痛，然后我就奉耶稣的名，我说我祷告我已经好多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为什么你不能够安乐死呢？他说我走过的这所有的这些人这些的家里面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采取这个方式了。我真的吓一跳。他说是啊，后来我真的发现加拿大政府就是这种情况下是随时可以安乐死，并且已经死了好多好多人。哇，他看着我就是非常怜悯的那个眼睛，他说哎呀你这个你太苦了太累了，你就直接安乐死吧，你就直接就让他。我就看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会这样做的，我说我会尊重爸爸的主权，但是你知道吗，在没有人会习惯现在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自杀。很多人甚至有些人他精神不太好就50多岁常常就是不舒服，那就有人就问他，那你想干什么，说我想死，好就让你死吧，因为你自己这么说的就死了，就有人来把他注射一针就死了。你知道吗，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了。到这样的地步了，那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些都是已经败坏至极的。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步包括孩子如果真的在这里的这个，我听到甚至在加拿大。有一个孩子可能就是才几岁吧，他说他要做猫，就把自己关在笼子里面，家长不能够不同意，他已经从人类变成了猫。就是这样的一个尊重人权，尊重所谓的人权，完全不敬畏神。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它代表的是全世界，怎么可能有全世界呢？其实这里是代表现在 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全世界看呢？因为现在有直播，现在有全球可以同时看见，媒体新闻同一时间可以看到，所以也代表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全球可以看到的，因为可以全球播放，它可以让整个地球看到主再来。所以现在真的是末世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住在地上的人，却为此而欢呼。好，因为他们不用再听两个见证人讲的这些可怕的道，要他们悔改。啊，他们是以世界为家，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永远的家了，他们希望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他们心里非常高兴，这个两个见证人被杀，啊，他们觉得不要再有人再跟我讲福音了，好，这些馈送礼物是如同当年的这个普尔节馈送礼物，因为当时普尔节是把那个仇敌他们的仇敌啊，把哈曼啊，把这个当时的这个仇敌给杀了，但是现在呢，他们把两个见证人作为他们的仇敌，非常非常可悲的下场。那么这过了3天半，我们看到呢，这是啊，3天半呢，其实也讲到在耶利米书那里，好，看应该是另外一处哈，以西结。这里说呢，一日顶一年之前就有这个说法，你要显出圣杯，面对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之城，所以先知呢，他是被啊神的灵哈来开启，可以3年半的时间，现在3天半就要来复活。好，他们一天啊一年抵一年，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也想到耶稣呢，他不是也是3天后复活吗？所以这里都是反复的，让我们知道主呢，他自己呢，是我们啊殉道的初熟的果子，忠心的这个啊殉道者，最后的见证人啊，其实代表的教会，代表灯台，也会在当时有很多的殉道，但是呢，最终神会拯救他们，当任务完成的时候，就会进到一个真实的永远的。永远的与主同在的那样的荣耀的里面，这是讲到第二个灾啊。那么第三样灾，也就是第七号，第二样灾就是第六号。我们看到第六号和第七号中间穿插了第10章和第11章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啊，又是看到中间神每一次哈。都是给我们一个记号，就是不要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征战当中忘记神要来提醒我们的啊，要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因为我们征战太厉害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一直在征战当中了，我们忘记天上了。所以第七号呢，没有马上引进最后七晚的审判，因为在最后七晚的时候，其实教会已经被提了，因为这里已经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哈。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主怜悯我们的软弱，因为七晚呢是极大的那个倾倒下来哈，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抗得住的啊。所以呢，这个七号呢，他先来宣告和撒旦征战的结果，就是天上的大声音宣告。世上的国已经被我主和我基督的国所取代，啊，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在全地上。那么人虽然堕落，哈，但是呢，啊，虽然撒旦哈盗取了世上的国，啊，但是呢，基督呢，他不会找捷径。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4章，虽然被这个被试探哈，但是呢，耶稣他。是选择十字架的道路走到现在，啊，所以他到现在是要借着啊他的 受死，他也借着跟随他的啊这个殉道者做见证的这一个啊荣耀再一次的临到啊。那么世上的国呢，这里是单数，代表一切与神所敌对的势力啊。我主和主基督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它是代表呢啊父神啊啊，原文的意思是我们的主和他的基督啊，主和基督就是父和子原为一哈，成了。我曾经讲过，它是一个啊法律上的名字，也是一个军事的名字，也是一个商业的名字哈。法律上就是这个案子结了哈，那么军事上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打胜仗了哈，在商业上就是已经 pay off， 已经完全结账了。好，那原文的意思是并且是过去时，就是说虽然现在还在打仗，但是在灵界里面早就成就了。所以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基督已经征服了世上的国，并且要把这国交与父神，他要做王，父神要做王，好，来在地上好完全的执掌王权。那么基督呢，在地上啊，他是开始传福音的那个，一开始就是基督的福音，好，所以呢，当我们主就这个福音，它不是最后终结的时候，如果还是他一个人，那就是不好玩了。他的福音传来以后呢，就有一群的跟随者，所以这一群跟随者就是包括你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好，最后带进了基督的国度，而这个国度啊，也在借着教会。好，不断的增长，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是完全的得胜，并且带着144,000和无数的啊这个信徒在天上，这就是基督的最后的得胜。好，那我们看到呢，24长老在这里匍匐敬拜，匍匐敬拜哈。24长老呢，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真的是三次出现哈。第一次就是他敬拜神是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在第四章记得吗？那么第二次敬拜呢，是在第六、第七印中间，在第七章出现过。好，也是我们看到在打仗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眼睛朝向神，24长老就开始敬拜。那么现在第三次敬拜是在第七号吹响以后，就是神的国啊要实现的时候，就来宣告。好，因你掌权的大权已经临到了。好，那么外邦发怒，在诗篇第二章就是要对他的受膏者啊发起这个攻击。但是主说，这个时候你可不要只是你发怒，我的怒也要临到了。啊，神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了。啊，所以无论大小，无论大小，就是无论你是你是家庭主妇，还是你是这个AI 的创造人哈，或者是国家总统，所有的人都在主面前要受审判。复活得生行善的哈，作恶的呢就复活定罪，这就是审判。那我们真的知道神的赏赐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凡敬畏神的人都会聚集在基督台前，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呢，你说向主交账哈。那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哥林多前书3:8。好，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审判不是神不审判呐，是时候未到，而现在就到了。那个时候呢，天上的殿终于打开来了，我们看到熟悉的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啊，因为呢，我们记得呢，啊，在第八章啊，我们回到第八章看一下哈，第八章这里看到没有？天使啊拿着香炉啊浇灌在地上的时候，就有这些声音出来。那么还记得吗？香炉是我们的祷告，还记得吗？我们的祷告使地上出现这么多的迹象。那么照样，当这里11章出现这一个所有的这些啊。灾难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也是有我们的祷告啊。所以当我们啊进到这样的一个啊 非常荣耀的，又是很激烈的最后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有你我的份。那我今天还要讲一个点哈，我刚刚讲到摩西和以利亚哈啊，我很希望我们现在就有一些的祷告哈。我先好吧，我现在先把这个部分哈，我们来有一点的祷告，我再讲下去。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起非常的重要，是一起的祷告。我们看到我们的份，我们看到基督的力量，好，我们看到见证人的力量。我们现在就要预备我们见证的生命，跟主一起征战，好吧？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话。我希望我们家人们现在就打开你的话筒。我在灵界里面，因为刚刚我再想讲下去，我觉得圣灵跟我讲说，你现在要知道吗？我就必须要讲了哈。他说，在所有今天你听到的信息的家人当中，有一些会为我殉道。我自己是被神在12年前就直接讲的，你有一天会为我殉道。有一天，你会听到殉道的信息公开的传讲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非常近了，并且有一天你自己会传讲这个信息。关于殉道的信息，我已经讲过了哈，所以今天只是我点到这个点。但是我在讲的时候，我突然刚刚神在跟我讲，在你们当中，在你们听的人当中，有人会为我殉道。那我在当年为什么后来我跟李克牧师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我在中国，他在传讲最后一天，他在讲殉道的信息的时候，神突然把我的天线拉起来，说这个人你要跟他同行，因为你们是同一个呼召。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一起，他是为这个道，真的，他一定要传到台湾去，他就一定要去。我知道神在灵界里面是给他很高的，甚至是殉道的一个荣耀的，好吧？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话筒，借着这首歌哈，这也是他的一个学生啊所写的。我们一起，我们为我们的生命，你预备到这个地步了吗？我本来是想下周再讲到启示录12章11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这个点哈。但是现在圣灵已经临到了，我们在五旬节，好吧？我们就来跟神要这个见证人的生命。
名为诚心真
好了，把
他的眼目如火焰，他心中燃着炽热的爱和思念。
奉耶稣的名，爱既完全，要除去一切的惧怕。五旬节的爱的灵火烧去我们里面一切被死亡的惧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爱既完全，要除去一切的惧怕，包括对死亡的惧怕。现在就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为自己里面的圣灵要
要完全的彰显出来祷告，因为神的灵降下来，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到，哦，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破浪吧，下来来了，都是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你还有惧怕，说明还没有被圣灵完全的充满，现在就向神要被神的灵充满的勇气和能力。主为你我而战，主为你我的生命而战，你愿不愿意为他所爱的人也来战呢？那我们现在有几位来宣告好不好？宣告你要来在主面前，哦，真的是有那见证者的生命，哈利路亚！愿意来在这五旬节，哦，主啊，那和众圣徒一起来一起站，你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哈利路亚，赞美主，好不好？你为你自己，也为我们一起，我们是一个身体，殉道的时候，最后看到没有，是一个单数，我们是一个身体，死都要死在一起啊，家人们，好不好？我们宣告，在你的里面，如果神给你看见、听见，你现在就宣告出来，哈利路亚。我们当中如果有感动的，可以用祷告，用宣告， 哈利路亚，主啊，有一个见证者的生命，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
你的生命是被爱而生的生命，你的生命是被爱而死的生命。神啊，你把这生命赐给了我，你要有这样子的生命。主啊，在任何的时刻，主啊，你若愿意，你若愿意，神呐、啊，孩子愿意，愿意为你殉道，哈利路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与主同死，也要与主同复活，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的拣选，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宣告，亲爱的爸爸，你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惧怕的灵，而是一颗刚健壮胆仁爱谨守的心。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宣告，一直用圣活的爱是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虽是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宣告，阿门。
见证者的见证者，
阿门。
阿们。
再来一位。对啊，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活。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哪里软弱我们就哪里刚强，对啊，因为你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呼求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洁净我们，对啊，谢谢你，你与我们立的永久的约永不改变，就我们跟随你。
不是
外面的，永永远远，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圣灵才可以得到奖赏，谢谢。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把刚强勇敢的心放在我的里面，主啊，你怎样的为彼得祷告，主啊，这是我的所求，主啊，以至于说主，我可以为你勇敢站立，以至于说主啊，我的主啊是完全属乎于你的。是的，主啊，虽然我主啊，虽然孩子总是非常的软弱，但是主，让我一份殉道者的恩膏，大大的浇灌女孩子群英的身上。主啊，我需要你的浇灌，主啊，我要去爱你，服于你，永远保守我的心，主啊，我的心再属于你。
是的，
我的灵不是靠我的能力，只是靠你的灵。来我的靠基督耶稣的帮助，靠我的见证，靠在死前，在死前不退缩，我得胜仇敌。神啊，谢谢你作为你的见证者，谢谢
作为
见证者，请你用膏油抹我。
阿门。是的。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我们的用力，不是用我们的魂用力，好像我的意志力 No， 真的是需要膏油，真的需要膏油。那膏油从哪里来？就是在每一个跟神相遇的季节的里面，你要积存否则的话，你向别人借是借不来的，是借不来的，家人们。好，那我今天把后面这个部分还要跟大家继续的再有一些的分享哈，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摩西对不起我这边是也祷告我这个最近这个电脑有些的小状况，哈利路亚，好了吧，死了吧，是。
As you join his computer with the blood of Jesus, that's the disturbance of enemy that also but join it.Out of the future of prosperity in Jesus' name, amen.
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两个见证人，我还要回到这里哈。我们讲到就是整个的这一个见证呢，很可能是摩西和以利亚啊。为什么我们再把它讲回来呢？因为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哈，神给我开启22章，这里37到40节哈。因为摩西呢，他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呢是先知的代表。好，这里说呢，耶稣对他说，就对这个法利赛人哈，他当时他就是讲了很多律法的东西，但是耶稣说，你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并且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他讲到最大的好对神的爱呢，就是为神征战到底。我们看到把启示录一起加起来看，我们就看到两个见证人最后，你知道神多么怜悯我们，因为七晚的，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讲了七印，我们今天讲完七号，我们再接下来又要开始要讲七晚，整个三重的审判讲完呢，这个起诉大体的一个审判的三系列就是讲完了，那我们整个的蓝图，审判蓝图就清楚了哈。但是这个七晚我们之前也讲过，是最激烈的，是没有人真的能够受得了的，因为人类太糟糕了。我们现在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只能闭着眼睛，就是说主啊，真的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太多的你无法想象的丑恶啊，人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最大的对神的爱就是可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不被神冒犯，不被神所允许让仇敌所释放的黑暗冒犯，就全部要显出来了，人心的败坏，包括你自己里面的败坏。你会发现五旬节期间，你本来是觉得要被圣灵更多的高牧，怎么会我这个里面的骄傲，我里面的胆怯，我里面的担心，好，我里面的没有爱全都出来了，因为神在显明你的心，神在量度你的心，神在量你的，不是外院哦，不是你在外面跑来跑去你做的事工哦，是你里面的心。无论你是做什么，你是做牧师的，你是做职场的，你是做妈妈的，你是做这个家庭主妇的，任何人你做什么事情不在乎，在乎的是你里面的那一个核心是否可以被神量账，你是否真的能够敬拜神，在你最难的时候，在你不可思议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口中出来的都是良言。好，所以呢，这个是你最后你为自己要征战到底，而最大的对人的爱，如果是这两条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章，是为了爱人，是吧？因为这两条诫命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先是爱神，再是爱人如己。那么最后这两个见证人总纲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最后要殉道，最后要殉道。那么教会那个时候，说实在呢，已经基本上来讲我是同意在七晚的时候呢，教会已经被提，因为我们不能在那里了。主知道，如果再大的灾难来，只有7年的时间哈，其中3年半是最厉害的，就是七晚是在这个3年半的这日子里面，是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好，那神知道那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临到了，环境越来越黑暗，一般的教会、一般的信徒是不能站立的。所以为了选民的缘故，那日子也减少了。那在那个日子你也爱不起来了，你里面自身也难保了，你里面的生命的光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被量了。所以这个见证人呢，是一个预表教会到那个时候，你可能有摩西的能力，以利亚的能力，但是呢，到最后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这是爱的最后，家人们。最后的这些人，他们还在为住在地上的人，他们死的时候他们高兴，你知道这就是爱的终极了。我们可能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家人信主？为什么不让这个人信主，那个人信主？主都知道。其实有的人是多少次主给他传福音啊，多少次主借这个人那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最终的结局只有主知道。连约伯，当他到最后的时候来试炼他的时候，你知道他里面的光景显出来是多么的丑陋，是自以为意啊。你去看约伯到最后，哇，我的话如同什么什么的，如神一般，他里面最终的光景就出来了。当我们被击打被破碎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今天要特别好，也是我特别的感恩神哈，很多的家人在为我的父亲祷告。哦，他其实昨天啊，是他94岁，他的这个阳历的生日，正好又是五旬节，是我按摩的日子，所以我也觉得非常奇妙，神就是将那个爱浇奠，不断的浇奠。那么他本来呢，他是在这个对不起，我今天3点多起来啊，继续为我祷告哈，我就要把这个最后部分讲完。因为最近照顾爸爸妈妈，我的时间比较有限，我就说，我主啊，你一定要让我起来把最后的再预备完。主就跟我预备的一部分呢是见证啊，一部分就是讲到刚刚讲到五旬节的这个见证人的这个部分。那么他就讲到，你们要做见证吗？好，你一定呢。见证人的意思就是你听过看过吗？你车子，比方说你撞车了啊，你到了警察局，人家说你的见证人是谁，你知道到底是谁撞了谁，他必须是看见的。主说呢，见证人就是要所看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露出来，我们也看见过，又做见证，将与父同在，且显现在那与我们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好，所以呢，这个见证不是你的把一个四福音讲清楚啊，把四个属灵定律给人家讲一遍。No， 你要讲出你的生命。那我今天真的是要为主做见证哈。我的父亲其实呢，他是在15年前就受洗了，但是呢，他没有真实的来啊同意神，他后面的生命其实是非常让人担忧的，他常常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是反对神的。那我知道神就跟我讲，因为他受了太多的苦，所以呢他存留在地上啊，如果有一天他能信主，说明呢是一个预表，就是他里面的那个仇敌的权势的一个预表其实已经战胜了。那我想说 OK， 那就一年嘛，没想到15年。真的有时候我都会灰心了，我想你都受洗了，你还这样的啊违背神，讲话这样的粗鲁啊，甚至我现在不去重复他过去讲的话。那在我们住在一起的这个这么美的一个房子里面，有的家人跟也受不了他放的这些听的东西啊，我们必须把他的门关上，他一说又不高兴啊。那这个征战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但是在啊我的几个代祷的家人就跟我发信息啊，当时有一位就说，我看见你爸爸呢最终会受洗，最终的那个生命是完全得胜的，但是呢神借着他来训练你和住在家里的人那个爱心。我说哎，我说我真的是没有爱心了，没有了，太苦了。但是神就不断的给我啊，就是我每次不行的时候就来到主面前，主就又把爱给我。包括妈妈也是很痛苦，但是神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就看到神不断的把爱浇奠给他，他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爱爸爸。他们的婚姻从要离婚 到后来现在啊，到了90多岁啊，爸爸94，妈妈90，他们真的每天睡觉都是拉着手啊。那因为他们的那个床，爸爸不肯去医院，他要留在家里让我们照顾他。那其实这个呢，那我小妹妹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哈，最小的那个小妹妹，但是为了爸爸，他还是来了，他还是在讲很多。他说，爸爸这样的啊，小时候都没有好好的对待我们哈，你们还对他这么好。他说我给我100万我都不愿意啊。那我说没有100万我也愿意。我说因为他是神给我的宝贝。那因为要在家里嘛，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要从医院把借医院的床啊，来到放到家里，把那个大的床给拿掉。那么那个床只是一个小床，那妈妈呢还要跟他在一起，还要，所以我们就要用同样的床，我们就去租啊，因为爸爸是从医院啊就直接借来的床，但是妈妈没有不能借嘛，我们就要去租同样的，每个月要花300块，就是租同样的床放在一起，这样他就感觉上跟爸爸是一起，因为那个床可以升降，可以提起来啊。就是所以他的床也可以，他的过渡就会比较舒服一点。那这个就是其中神就跟我说啊，爱你就是用所有的方法来爱他。那爸爸就真的越来越感受到爱哈。那在我特别的不只是我们就是极力的尽力的哈，那去帮助他啊，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爸爸你需要什么？所以他有时候他会有一次他就流着泪说，如果没有你们我早就死了。我说爸爸是的，但是呢这个爱不是来自我的，是来自阿爸父的，是来自你天上的父神的。我说所以呢几位，大概他最近已经有三位左右就来到家里面跟他说，爸爸你要不要，有的是从视频有感动，在那个时刻每一次都是非常精准的时候到了，他的精神正好，并且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我的两个家人啊改机票，原来要去中国的就留在家里面啊来陪他，时候到了拉着他的手说，爸爸你愿不愿意再次的邀请耶稣进到你的里面，愿意啊，然后我们就祷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因为啊等到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又说一些怪话了，然后我们就说主的宝血，我现在就是学习不再跟他争辩了，我就是他说完以后说了不对的话，我马上说奉耶稣的名，这些话都不是来自你的，全部出去，完全涂抹，主耶稣谢谢你。好，这就是不断的在主面前做见证。那有的时候你还在魂里面，你就会很难过嘛，但是我就学习在灵里面知道他的魂和他的灵在交战。那我最感动的是还是神的爱，其中有一位呢特别爱我爸爸的一个弟兄啊，他多年他也是在我们当中的这个弟兄呢，他自己有4个孩子，但是他自己那么的爱爸爸，他开车1个小时哈、啊、来到家里面，他就在外面，没有想到那天正好是端午节，正好是爸爸的生日，他其实是圣灵感动他是对的啊，他就来了。那后来就敲门，正好我的一个家人在门口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他说咱想看爸爸，不知道爸爸合不合适，哎，来呀来呀，正好是爸爸的生日，我们就进来了哈。进来以后爸爸正好那天还能够啊自己在我们抬着扛着还能到那个按摩椅啊就坐在按摩椅上跟他聊天。那正好呢，那妹妹看到有人在跟他聊天了，就上去休息了啊，然后我呢在隔壁房间，我听到妹妹说这有人来了，我就赶紧过来，我想呀也是跟这个弟兄打个招呼哈，我就是这样想。那看他这弟兄呢，看他不是一时半会儿，我看他是要聊久一点哈，我心想那也很好，那我也去休息，就让弟兄陪他一下。没想到弟兄就跟他聊的时候，我已经走到门口，突然神就跟我说，你等一下，你听他们在讲什么，我就等一下。我就回来了，我就坐在椅子上听他们讲。然后这个弟兄就啊跟爸爸说，爸爸呀啊，你最喜欢吃的是吃那个 水果是什么呀？你知道我没想到去问这个问题啊，神，我以为神要我学习怎么样跟爸爸聊天，因为我爸不是一个聊天的人，他可以不说话，你跟他在一起他就是不怎么说话，结果没想到他们两个聊得可欢了哈。那我说主啊，你让我学习爱哈，怎么聊天。他没想到问这个问题，我爸就说我想吃的就是那个叫释迦。我说天哪，释迦，那不就是当年唯一的一次我们带他去台湾，然后我的表姐啊就给他买了这个台湾的那个水果释迦。你知道那个释迦哈是非常不容易带出来的，因为它很容易烂，很甜，很好吃，但是一般是在定时的，就在那里，在台湾，在固定的那个季节里面可以吃，根本就不可能的哈。然后我跟那个弟兄都笑了哈，弟兄说，哎呀，他说在上网看了一下，哦，释迦原来长这个样子，他说我连听都没听过哈，那怎么办呢？我想给你吃这个水果也没有办法。我爸就笑，他说，哎呀，我就跟爸爸说，那你想不想吃榴莲呢？他说我想吃。后来我就那天啊，没想到呢，我的家人呢就从 TNT 就给他买了那个榴莲啊，冰冻的榴莲，他就已经很高兴了。后来我跟他说，那你还想吃什么？啊，想吃桂圆。好，第二天我们就给他买桂圆，他就很高兴，他说哇，我想吃什么什么都有啊。我们说是啊，你天上的月亮想摘下来，我们要有办法都会给你哈。他就笑了哈。然后但是最有意思是第二天我的一对牧者朋友哈，你知道很有意思呢，就在几天前呢，他们还对我有意见，还对我有意见啊。然后呢我说，哎呀，不是对我有意见，是对我爱的一对父老有意见，所以我就被掺在当中了哈。但是呢我就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说呢，你就借着哈，虽然他对你有意见，并且当面的哈，就是非常激烈的这个争吵啊，哈那样。那我就说，我就没跟他们吵，我就看着他们，看他们就是在一个很不愉快的环境当中走了。那我也不是就是真正的在那个过程里面的那个人，我是好像把他们放在一起，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意见啊。我心想说，哎呀，这次没有时间了啊，因为我在爸爸生病期间我只能一次做和好的工作，我之后跟呢真的是不太再想做了，因为那是神感动我。然后呢但是呢回来以后神就跟我说，你现在可以告诉他们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跟爸爸的生日很近哈，你就跟他们说一下，谢谢他们。神就引导我啊，真的是五旬节的灵，因为我是在五旬节按摩的。五旬节就说，你就跟他们说，谢谢他曾经为你啊，曾经是好朋友，曾经在五旬节在你生日的时候请你吃过饭。好，我就听神的哈，我就把这个信息传给这个人了，传给这个夫妻，牧者夫妻，我说啊，谢谢你们哈，虽然今天前两天的这个不愉快，但是呢我还是要感谢你们啊，你们曾经在我生日的时候啊给我很大的支持，特别在我啊做这个职堂的牧师的时候，很多的不容易都是你们啊愿意陪伴我哈。没想到秒回，他们就马上回说，哦，真的，我们都抱歉啊，然后我就说，因为爸爸现在的缘故呢，我就不能够啊就是亲自来祝福你们哈，我说我就谢谢你们，就这样子。他们已经讲了很多次来看爸爸，但是呢都没有，都忙嘛。但是第二天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一点都不谈啊事工的事啊，这个神学的不容易哈。我们就坐下来，爸爸也不能上桌，他只是在那个椅子上面沙发椅上。然后呢他们就很开心跟爸爸聊。那聊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朋友啊，他因为是从东南亚来的，就讲到他喜欢吃，最近他说，哎呀，我啊终于找到一种我特别想吃的这个水果，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水果会出现在温哥华。我说你不会讲的是释迦吧？啊，他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我就居然买了一整箱的释迦。他说哈，这个我他们是一箱一箱的买哈。 我说天哪，他说我现在吃的只剩下两个了，我说他说现在没了，我就斗胆的跟他说，我说我爸最想吃的就是释迦。他们两个眼睛都睁大了，说哎呀，他就对老公说，走走走，我们现在赶紧去给他拿。半个小时之内，释迦就来到我的手中，然后呢就给爸爸真的是就放到他的口里面了。你知道我真的是我自己，我爸爸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睁大眼睛，他不敢相信。我就但是我里面我都好像想哭出来，神啊，你的爱是何等的何等的广阔高深。当他吃了这个释迦，他吃的时候他眼睛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居然他就说，哎呀，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我说天父爸爸是真的。他说这不是在台湾的吗？我说是的，现在在温哥华。我可以相信全世界，或者说能够释迦可以运出来的地方可能非常非常少，能够飞越千山万水来到温哥华，并且有人还认得这个释迦，还能买到，还能吃，还剩下最后两个，最后还来到我爸的这个嘴里面。真的我知道是神迹。如果我没有听圣灵的声音停下来听听这个可爱的弟兄跟我爸爸的对话，我不知道我爸爸心中想吃的是释迦。那么我如果没有顺服神啊，就是在不计前嫌啊，就是大胆的就是用爱来对待我的两个朋友，他们也不可能，他们也顺服神就来到家里面，就是为了看爸爸啊。然后为了看爸爸，他们就聊啊聊，就聊到释迦，最后爸爸就是真的就吃到了这个释迦。所以第二天我爸又做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觉知祷告，非常清晰，跟他说，如果说你啊有错误的地方，请你说啊求神赦免。他就啊好，我说主的宝血洁净你的口，所有过去所说的啊跟啊主的这种心意没有对齐的地方，全部的都要释放。他说好，这个好字非常清晰。后来我怕他就是敷衍，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在说奉耶稣的名，你里面所有对主的敌对都完全的除去，你里面的敌基督的灵完全的破除，奉耶稣的名，阿们。他清晰的跟我说阿们。我要跟家人们说，最大的爱就是传福音，最大的爱就是把这个曾经伤害你伤害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用那最细微的最可爱的爱，那是神的爱。家人们，你可以说我怎么能够做主的见证人，我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殉道，就在家里殉道吧，在家里去顺服吧。你不用做什么大事，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被拯救。我可以说啊，就在昨天又要很多地方你就是要死，爸爸在床上啊，妈妈就是觉得他不能在床上，他要在饭桌上吃饭，否则的话他没东西吃，不是慢慢就更快了吗？他就会每次吃一半就跑到爸爸床前说，爸爸你要起来吃饭呐。我爸又是毅力很强的，好啊，你们最后他那天仇敌又来搅扰他，为什么你们吃饭的时间都不叫我，难道你就是就不把我当人了吗？又开始乱讲话。我的里面就是想，你已经几次哈这样，然后他以前脚是得过小儿麻痹症的，所以他的脚首先没力，他的手还有力量，但是他的脚没力气走路。那我就一跑过去跟他讲，我说爸爸，我说你啊，你就是不让我活，你就是不让我吃哈，好，又开始那个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可以委屈万千呐、啊，我可以就是当着他的面，当着妈妈的面，我去怪谁呢？后来我就看着他， 主在我里面就说用爱，你就用爱。所以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对他说，爸爸是的，是的，我不够细心哈，我应该吃饭前哈再问你一下，你要不要自己起来吃啊？我说也许你可以呢。对呀、啊、你为什么不问，你不尊重我哈。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呢，他就试图要起来哈，起来又不行了，然后弄了十几分钟啊，累得我们大家都很累了啊，然后再躺下去啊。我说你看，你要记得，他又记不住，过一会儿他又要起来了。就是每一次我就要跟他道歉啊，对不起爸爸，我忘了问你，你是不是要起床。我说是啊，你每次要问我，好好，每次要问他啊。然后呢每次啊，那天他突然之间他又说他想吃点东西，他其实是不应该再吃东西的，因为他里面他不能消化，都要吐，然后但是一定要吃，那就给他做了吃的啊，吃完又要想吐，然后又很不舒服，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看你还是不舒服嘛哈。然后他说对，我不舒服，但是我还是要吃。就是他已经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然后就得不断的来给他做吃的，哪怕一点点，然后又吐了又又要尊重他的意思，还得问他要不要吃。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要完全的尊重，就像神在最后，在这些人知道他最后住在地上，他还是要这样的，还是要给机会，就是不断的给机会，不断的给机会。最后当神的慈爱怜悯临到的时候，这个人所口中会说感谢神，感谢神。我爸至少现在啊，他里面是感谢神的，他知道阿爸是爱他的啊，那他知道女儿爱他，但是我就每一次跟他说，不是我爱你爸爸，是天父爱你。你也知道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啊成为一个相爱的一家啊。然后我妹妹来这次也特别的让我惊讶，她讲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哇，她里面的苦毒还在，小妹妹，我就觉得好奇怪，我完全忘记她讲的关于我们家以前的事情，爸爸怎么样的凶啊啊，怎么样的啊，不让他啊做这个事啊，那个掌控啊，那些我完全忘记，并且他讲的姐姐你当时爸爸怎么样对你，我完全记不得，真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都觉得好惊讶，神整个把我的头脑洗掉，完全记不得，我是真的记不得。当然也跟过去的季节里面可能神也就像有些记忆是后来恢复的，为了医治我很多记忆真的记不得了。但是当妹妹在说的时候，我这次是完全记不得。我就跟她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感恩我信了主我跟二妹都信了主哈，我们很多的记忆就是神好像更新了。他说真的好奇怪哦，他说你们居然记不得了。所以我们坐在一起，他就很惊讶，因为他的婚姻非常好。他说我的老公给我很多的医治。我说我也是我的老公给了我很多的医治，是我天上的老公耶稣给了我很多的医治。所以我现在真的也不觉得孤单，也不觉得没有力量啊，我知道天上的老公一直在给我极大的力量。主，因为我们是他的爱，是我亲眼看过亲眼摸过的，我可以做见证，是因为他的爱是这样的，可以尝可以吃，就像这个释迦一样的可以吃的。所以我还拍了一段小视频哈，我不知道今天我还来不及，我想下一次再给大家看。我相信主的爱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浓烈，这样的充满了爱。所以这首歌就让我唱，让在唱的时候让我的里面就非常的感动。主你烧吧，烧，你用你的爱火烧去我们里面的 邪情私欲啊，用你的爱烧去啊我们曾经对你的误解啊，让你的爱永永远远的啊，主啊，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而不是靠着任何人的良善，靠着任何人的意思。好，所以啊，好吧，我们啊，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大家是不是能够跟我一起的明白我的心哈。我希望家人们从现在开始为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家人啊，求主的爱就是这样细致的烧进来，这样的细微的在家里面啊，你只要你受点委屈没有关系，因为你会进到永生的。可是你的委屈，你的放下，你的舍己，如果能够买赎一个生命，是多么值得的呢？好，好，我们用这首歌，我们来为自己祷告，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我们身边的家人能够放下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殉道不是在那个时间，而是天天1260天，要天天为道做见证。哈利路亚。
你是我为你奋勇征战到底，爱我燃烧，燃烧在我心里。
我邀请每一位打开话筒，现在神的爱火要降下来。
我感觉到家人们当中哈，有一些可能有要分享和回应的啊，你随时可以啊来分享和回应啊，因为你的见证要非常的清晰啊，因为你所要向人所做的见证是能够救命的，所以我现在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回应啊，或者是心中有感动的啊，你一定要做见证，否则都一直在听我讲，好不好？哈利路亚，托老的许给他吧。
对，
我们当中有没有家人们要回应的？有吗？
我想说一下，我妈妈在床上躺了10年，是我一直在照顾我的妈妈，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医疗保险，都是我自己在照顾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女儿，但是那10年我的生命全部改变了，因为我妈妈走之前是信主走的，因为她在做透析，每次情况都可以去过去，我就一直给我妈妈祷告，我妈妈在透析的时候我就给她读圣经，然后我妈妈在医院里的时候就一直在看圣经，最后她眼睛看不到了，但是那个圣经已经全部读完了，所有医院的人都管她叫白宝狗，就这么叫她。我就非常感激神，在我妈妈那个时候用我来给她扶持，让她信主。所以我妈妈走了之后，我一直觉得我跟天上有联系的，因为我现在可以为那些伤害我的人祷告，可以出去传福音，给家人传福音，以前我是做不到的，以前总是想着他们做了这么多事那个事，现在非常同意牧师讲的，为了心里，为了他们能在永恒里边，我们的误解就是伤害或者是委屈都值当的，因为在永恒里我们要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我现在每天祷告的人，我每天其实都是在为主在死，因为我去传福音或者是在家里都是抵挡的骂我的，但是我心甘情愿，因为神给了我很多的梦啊，就是天上的梦，我知道我不是自己， 因为我希望我爱的人还有我爱的人，然后或者是那个我爱的人还有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在马路上，我希望在永恒里和他们相见的，在天上那个美好的 glorious realm， 我和他们永远在一起。所以在地上受的这些是值当的，如果能让他们看到那个他的爱不是他能做出的，是神的爱。所以我基督就在天上为我们 intercession， 我们自己能力是做不到这些的。我最好的日子，我现在我回去，我那十年在病床前照顾我的妈妈，我说太好了，先生了，谢谢你用我，谢谢你用我，我很感激你用我，大大使用我，让那个你的见证人那个力量高摩我，谢谢基督耶稣，谢谢周一林牧师，谢谢
Sherry 的见证，是，对，所以昨天当护工跟我说，你就让他安乐死吧，我就想说，我的功课还没完成，这是一个方面。我也当然我是尊重爸爸，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的里面觉得说，好宝贵每一天在主面前生命的功课，这是家庭神学院。我每一天，我觉得我就是在主面前站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殉道啊，把我的意志，把我的体力，把我的情感，一切都交给神，然后到爸爸的面前服侍他。我觉得是太美的事情，太大的 privilege。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比我去到非洲宣教要次要，或者是因为最终神他一吹气世界就成了，他的力量是何等的大，他的智慧是何等的大，而我们所做的真的只是为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更像他而已。所以感谢神。还有要见证的吗？或者是要分享的？
我分享一点吧。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啊，我觉得John Lin牧师的见证啊，其实都是在那个细水无声当中做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说他的不断的就是向自己死，然后就是总是能找出就是挑出自己身上的一些的毛病，就用一句话说，就是如果说他吹毛求疵，其实都是在他自己的身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不断的让自己的就是使他人得益处那我觉得不知道曾经几时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曾经有过这种的，就是不断的要为主做见证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长期这样下去的时候，
带饼带黄瓜那个什么面包，我两个都没有烤。你如果要吃你那个自己烤一下
行，你回去听你慢慢烤啊，秋冰姐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很多的动作不断的重复，而且的话就是说就是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那我们其实看得到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说其实我今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就是还会把那个委屈再继续咽下去，不可能说没有搅动咽下去那这个咽下去这个举动就是想要就是继续的要为他得益处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因为一个就是要爱他，就是因为天父爱他，所以我觉得是特别的感恩羔羊的血还有弟兄所见证的道是这样的真实。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弟兄的见证的道，所以像家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说的家里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容易，而且这种的艰难和是可能也许就是说比这还有艰难的弟兄姐妹们 啊，就是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包括像我，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哎呀，算了，反正我已经尽力了，我觉得就不想管了。
好的，我再我插播进来，因为时间的缘故哈，我希望家人们把荣耀都归给神。好，我有时候会听到家人们会说啊 ，Joy 牧师，你的生命是什么？我真的是非常软弱，非常软弱的一个人。我要想说的就是神的爱。是何等的情况高深啊、哦！我要讲起来神对我就演我在守望爸爸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神的爱啊、哦！真的那天我还太多的事情要讲啊、哦！爸爸那天又想吃螃蟹，我们就说想给他买螃蟹，结果有一个弟兄那天晚上居然送了两个螃蟹，他钓了四个螃蟹，他感动要送两个螃蟹，而爸爸那天就说他要吃螃蟹啊，那位陪着爸爸说话的弟兄啊，他就自己买了四个椰子的那个椰子汁，他就送了两个人，因为他想到爸爸妈妈可能会喜欢吃椰子汁，结果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吃椰子汁的。我就是每次看到你这样的，我真的不觉得是人怎么样，人都是半放的，真的，人都是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这是靠着神的恩我才成了今日的模样。当小妹妹真的来讲到过去的我们家里的风景的时候，我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好的过去是那样的光景，如果我们能够不忘本不鞠躬，能够好好的爱神家人就够了，我们其实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我们能够从一个没有爱的人到一个有爱的人，受一点委屈就受一点委屈嘛，你就得了这世界上最大的祝福了，你得了永生了，是吧？神所有的家人在你面前其实都是神为你量身定做的。我就是我们为着爸爸妈妈，我们三个姐妹那天哭着终于哭出来了，因为过去都没有眼泪、那天爸爸终于宣誓我如果走了，那你们要一定要照顾好我的太太。这句话从来没有听他讲过，结果我们就哭了。但是那天我就在想，爸爸真的里面的那个温情还在吗？啊，从这样的一个家，现在到大家可以真的在主的爱里面可以走到现在，我们就单单为着爸爸妈妈，你们还没有离婚呢。你给我们三个还有一个家，你们那时候打来打去啊，小妹妹形容当时的这个光景，我说我全部忘记掉了，全部忘记掉了，神就不让我记这些事，但是真的就是单单为这个、所以想到为这个事感恩，为那个事感恩啊，为着爸这个小儿麻痹症现在能够行走这么多年啊，为着他只剩下一个肾啊，这个肾也是肾衰竭，最后只剩下现在可能3%-4%还活着，神迹啊，就感恩，直存到他口里称耶稣为主。你知道神的爱是多么大，所以我真的不想让大家再夸我了，真的，我们夸耶稣，他是创始又成终，为我们的信心舍了这么大的代价，付了这么大代价。所以今天我要说主。我有他配备，我有他配备，他是唯一配备的，唯一配备的。感谢主，那我最近征战也稍微有一点，因为我的电脑我连放这个还有几首歌都没办法放，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相信主，他会特别的带领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成为他的荣耀的见证人。我再要给大家最后说到。就是以西结的这个意象，然后最后再看一下，因为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件事情，看到没有？他所最后他所丈量的，他所丈量的中间就是祭坛，中间是祭坛。他丈了，他量了半天，最后吓一跳，原来中间重要的是祭坛。所以主，我谢谢你，我要说所有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有外怨，我们有许多的我们也渴望至圣所，但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能不能献上自己，我们的生命可不可以啊，是一个可以让神的灵、神的火降下来的，我们可以成为那祭物。哈利路亚！愿神带领我们在这个五旬节都成为你祭坛上的祭物。哈利路亚！愿你真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代表你，在家中，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让人见证你的美好、你的良善、你的信实，就将心也归给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